好，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第七课。好，第七课呢，我们先做一个复习。这里啊，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哈，上面也讲了一句话，说这事以后。其实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把这事以后呢，把它这个整个约翰福音呢，把它编排得很清楚哈，总共有八个这事以后。好，这是一个地图，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所记载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主要的这事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标明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和犹大地的行径，也好像一个指标一样啊，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有几个这事以后呢？这里哈，第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哈。那么，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初期的事工，你们仔细回去看一下哈，第二章第十二节。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第三章第22节，就是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啊，在犹大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有讲几个神迹，七个神迹哈。那么在神迹跟神迹之间呢，有讲些什么？有一些谈论哈。有一些不同的谈论，那么在第一个神迹之后呢，然后每一次的谈论呢，或多或少跟神迹都有一些关系，啊，那这个谈论一是在这在第三章第22节的时候哈，那么在第五章第一节，你们仔细看的话，第五章第一节也讲说这事以后哈。那么这个就把耶稣从犹大回到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论活水，这是谈论二哈。另外呢，耶稣就医治大臣的儿子啊，这神迹二。另外耶稣第二次上耶路撒冷，在比斯大池医治38年的病人，这是神迹三啊。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讲论儿子跟天父的关系啊。那么这里面的讲论。其实整本约翰福音就是讲论他是神的，是吧？儿子，好，所以在很多的地方都会讲论他跟天父的关系。他自己用句用词也讲我的父，哈，我做我父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呢，第六章第一节也是这事以后，也就是这些事情之后呢，又开始就是。加利利在加利利的事情哈，在加利利他喂饱了5000人，这是第四个神迹。那么在海面上行走，这是第五个神迹。然后呢就讲到生命之粮。好，耶稣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好，那么这个神迹喂饱5000人跟这个讲生命之粮是很有关联的。然后第七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从七八九章这一章这一节呢，就说这事以后，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耶路撒冷，耶稣第三次上耶路撒冷，耶稣是几次上耶路撒冷几次？三次，这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那么这次上耶路撒冷也在耶路撒冷停了很久，他停了大概是6个月。所有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从这边开始。他谈论做行神迹，然后他被抓、被受遇难、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复活、跟门徒显现等等，都是第三次，好，就是最后这一次，好。然后我们再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谈论叫做“生命之光”，好。那么这个谈论呢，跟这个医好生来瞎眼的这个第六个神迹是有相关的，好，然后最后有几个谈论是谈论六，谈论七是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这几个呢是在耶路撒冷，这几个谈论呢是耶稣对他自己门徒的谈论。对他门徒，他要临走临死以前，他要被遇难之前，他跟门徒的一些讲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好牧人， 道路、真理、生命跟葡萄树，这是谈论谈论六跟谈论七。那十九章二十八节也说这些事之后哈，然后就是耶稣受难跟耶稣埋葬，最后是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好，这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大纲。好，你就可以从这个这是以后这几个来把它分段，好，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约翰在写着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字，这是以后就把这个约翰福音呢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好，好，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一个叫做祝棚节。耶稣第三次上耶路撒冷呢，他去耶路撒冷是过一个节叫做祝棚节。什么叫祝棚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祝棚节？住在棚子里嘛，叫祝棚节嘛。为什么说要住在棚子里面？因为纪念什么？纪念他们在旷野住在帐幕里面。好好，我找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祝棚节怎么庆祝哈。这是他们在他们房子顶上搭了一个用这个棕叶搭了棚子哈，全家大小。他们每天呢就在这边唱诗、读经、祷告，还吃饭。好。那祝棚节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看到月亮啊，看到太阳哈，不能说是搭一个顶，一定要是用叶子盖起来的哈。啊，这个是你看他们在自己家的后院搭一个棚子啊，这个就是这个是棚子，还有一个餐桌，还有一个食物啊。这个是在街道上，你看他们有家了，但是他们还搭了个棚子啊。这个是比较漂亮的啊，一个棚子，然后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造的，这些都是他们所搭的一些棚子，哈，搭他们家的呀上面，就在祝棚节的时候，有没有谁去过耶路撒冷？哦，富华去过哈，好，这个是他们祝棚节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在耶路撒冷或者在整个以色列。他们都有庆祝，然后而且全世界各国人都到以色列去，就是要欢庆这个祝棚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祝棚节哈，各国的人都到这边，还有一个中国台湾的国旗在这里啊。那么祝棚节他们有一些仪式。就是最后祝棚节过几天呢、啊？过七天哦，一个礼拜哦，很大很长的一个节日，七天，每天都要欢庆，是一个欢乐的节日。而且祝棚节大概是在九月的时候，就收割的时候，啊，所以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啊，就是他们收割收藏的时候，也是一种庆祝他们收割，庆祝神的供应，也欢喜。就像我们中国人过中秋节一样了，哦，有一点类似的，就时间，啊，那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会到那个希罗亚池，那个溪里面去取水呢，然后交到圣殿里面，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好，啊，祝棚节的意义。很快来跟大家讲一下祝棚节的意义哈，就是纪念以色列在旷野蒙神引领而感恩的节期哈。那么守节的期间呢，一些人在自己的房顶或者路旁以大块棕叶盖成临时的房子住在里面哈。祝棚节期间呢，祭司按照传统每天用瓶子从希罗亚池渗池水回到殿中，大祭司浇在祭坛上及注满在坛旁的器皿内，象征耶和华的灵降临，称为正水礼。好，这个时候就是他们求神的灵要降在他们当中哈，大家在欢庆的节日当中。好，那么祝棚节，其实祝棚节跟弥赛亚有蛮大的一个关系的哈，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选择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这也是约翰为什么选择记载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哈。因为整本约翰福音就是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好，好， 那么在马拉基书上先知的预言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哈。那这里你们如果看第七章的话，第七章有可能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的兄弟邀耶稣说一起到，其实他们犹太人要过三个节，祝棚节是其中一个，就是一定要到殿里面去守节的哈。那他的兄弟又邀他去，然后耶稣说你们去我不去，但后来耶稣就暗暗的去了。对啊，为什么？哎，对对，他有人问这个，对，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哈。耶稣暗暗的去，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哈。那么祝棚节跟弥赛亚的关系呢，就预表了千禧年跟主同在同作王的开始哈。他们按照所有旧约的记载，就是祝棚节的开始，就是神耶稣第二次降临要跟我们作王的时候，就在祝棚节的时候，好，也就是预表，就是主弥赛亚在地上统掌王权作王的一个预表，这是如果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哈，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这里讲到耶西的根必立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并寻求他，就像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好，然后把他们都召聚回来，好，然后有一条大道，当从像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哈。那么这个耶和华就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牛犊并牲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哈。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世界就是好像一种和平的一种状态哈，就是这个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在撒迦利亚书呢也有记载，就是说在所有来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国之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圣经的教导哈，叫他们一定要来守这个祝棚节。那么地上的万族哈，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的，地上之耶和华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也就是说，各方各国各民地上的万族都要到耶路撒冷来，一同来敬拜这个弥赛亚这个大君王。好，这是一个欢庆的一个日子，就是祝棚节啊。这也特别讲说，埃及主若不上来，雨也不降他们地上，凡不上来守着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害击杀他们。哈，这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做这个的话，就会遭遇怎么样？遭遇怎么样？哈，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暗暗的上耶路撒冷？你们想，你先给不要看，你们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答案？我以前讲过嘛，耶稣常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嘛，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哈，耶稣的时候还没到嘛。
暗暗的是说不带门徒啊，自己一个人啊。
没有，他不跟他们家属一块去，他自己，就是他们一群人，大家可能你知道，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还要走很长的路嘛，对不对？他们就一伙人，大伙人就吆喝着一块去，一起上耶路撒冷。那我想耶稣暗暗的去，他门徒他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带门徒，我不晓得，应该是门徒都跟着他的，因为这是三年半最后的半年，门徒一直都跟着他。好，我相信这是他跟着门徒自己去，而不是跟他的家人一伙一群他乡村里面的人一块去。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犹太人，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那些公会的那些祭司、法利赛人等等，对于耶稣呢，已经慢慢的很怀恨，在那个时候已经到很高潮。所以耶稣一伙人去的话，很可能被抓被杀，但耶稣可能怕牵连到他们整个家族，所以耶稣自己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耶稣在故意在节期中出现，哦，其实耶稣真正出现呢，他是在祝棚节的后面，他突然出现，他在殿里面教训人，好。那么他出现的时候，就像预言要应验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的，上面讲到，就是说嘛，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突然进入到殿中，好，这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么在耶稣在殿中公开讲论，具有权柄，是应验应验弥赛亚的预言。如果你们看第七章呢，那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有些人就信了，好，有些人说他带有权柄，好，不像那些文士啊，那些法利赛人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耶稣这样讲论的时候，真的是应验弥赛亚的预言一样。好，我们看耶稣呢，在弥赛亚在这个祝棚节呢，他所做的宣告和讲论是什么？好，这个最重要的呢，他是讲耶稣的教训都是出于父神，并不是出于自己。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好不好？看第七章第十六节哈。还有，我们先看到第七章第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前面并没有讲哈，耶稣，他就暗暗去了哈。他们在节期的时候，犹太人还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纷纷说，有的说他在好人，有人说不然，他是迷惑人的。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哈。到了节期，但是到了节期的中间的时候呢，耶稣就上殿里面去教训人哈。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讲的怎么讲的那么好？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讲的那么清楚，讲的那么权柄，那么 power。那么，其实，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是说他讲的真的是带有权柄能力，他怎么可以讲的那么好？好，那我们再看呢，耶稣就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的。”哈，也就是说，他的教训都不是他的，都是出于父神的，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乃是为了要荣耀神。好，第二个呢，那后面又讲了，人凭着自己说是来求，第十八节哈，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说，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去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哦，众人又说，你是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呢？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也能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行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嘛。哦，不可按外貌判断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哦，他讲论呢当中有为他自己在安息日医治辩护。哦，我们知道他上一个医治那个瞎眼的他下，其实他下一个，他好几个记载都是在安息日。他一病三十八年的也是在安息日，医治那个下一个生来瞎眼的也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为他自己在安息日的医治辩护。然后后来耶稣又讲，耶路撒冷，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然后二十六节，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好，那些人就已经怀疑他就是基督了哈。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就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的。哈，所以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讲论啊，他们讲看到他很有权柄，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还听不懂，真的还听不懂耶稣讲些什么。因为如果说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听得懂，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就觉得耶稣是亵渎神。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有些人半信半疑。好，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哈。所以耶稣自己讲啊，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父神所差来的，他而且讲说他还要回到啊，后面还讲三十三节哈。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我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哦，其实耶稣讲这种话，当初的人根本没怎么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哦，我谁差我来，我要还回到那里去，然后我到那里去，我到一个地方去，你们找我都找不到。They don't have any idea， 他们根本不晓得耶稣在说什么。你看他们的对话很奇怪，你如果仔细看啊，这里面他们的对话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哈。耶稣讲什么，他们问的问题根本跟耶稣讲的完全不一样。你看犹太人就彼此说，这人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擅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们以为耶稣要到希腊其他的城邦去教训其他的人。好，他说我要往我猜我来的那里去，所以他们 totally get lost。 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哈，好，真的是你要先信，你读圣经啊，神就会开启你心灵。你真的不信的时候，你看几遍你也看不懂。好，真的是圣经是真的是我们有从心灵里面，真的是神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然后他们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要找我，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听不懂哈。那最后呢，三十七节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那一日呢，耶稣就高喊来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知道在跟撒玛利人讲活水的时候，他也讲了，哦，活水要从腹中要流出来哈。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在这个祝棚节的节期的最后一天哈，也就是第七天或者是第八天，他们那为什么在这一天他要讲呢？因为这一天呢，他们祭司呢要从那个希罗亚的池子把水拿出来，好把它倒到圣殿里面做那个正水里。那么耶稣讲这句话跟这个水有关系。好，他说你们祭司都那么看重这个水，好，那么其实上这个水在我这里，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你们得到这个活水，就有活水从你们江河里面从腹中涌流出来。好，这是他活水江河的宣告。好，他是针对犹太人正水里而发的。好，耶稣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这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将有一泉源为众民除罪，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城流出来。哈，那日，这是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啊，在十四章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夏冬都是如此。啊，这就是圣经里面预言在那一天呢， 这有一个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么耶稣他自己就说他就是那个活水。好，那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如果熟读圣经的犹太人，他就一定会明白他所说的这活水是什么意思。那么七章三十八节，从他的腹中流出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耶稣自己也后来面讲了哈。三十九节哈，这个是约翰讲的，约翰做一个补注，就是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今天讲到刘牧师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的时候是旧约还是新约？旧约时代，因为耶稣还没有成就新约，一直到耶稣钉了十字架复活赐下圣灵来，整个旧约才结束，才新约的开始。我们看犹太人的反应，犹太人听了耶稣的宣告，看了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哈？有信的哦，有许多人信他了，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七章三十一节哈，这里讲说，但众人中间有好多人信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好，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耶稣行神迹。那么第二个呢，有人半信半疑。七章第四十一节、第四十二节哈，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讲。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就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哈。那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呢，官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反对耶稣啊，他们认为耶稣是假冒的弥赛亚，他们要捉拿耶稣啊。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在下面哈，四十四节，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那里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啊。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啊。那其实呢，还有人呢，在官长跟法利赛人 当中呢，还有人是你看宗教领袖要派差役要捉拿耶稣，但是差役误解了耶稣的话啊，就是前面所讲的七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但公会当中呢，还有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啊，他为耶稣做辩护，就是五十节五十二节哈。这里所讲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然后那些人就嘲笑他说，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你且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你可以看到那些这个时候呢，官长也就是公会的人，好，就是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好，他们呢，这个时候已经派人要去捉拿耶稣了，好，但是他捉拿耶稣，那些人回来，因为抓不到耶稣的把柄，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哈，第八章，第八章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以行淫被抓了妇人，那么这个故事很 dramatic， 我想大家都知道，都听过，都听过这个故事。那我这边有几幅画跟大家看一下哈。耶稣呢，一个被行淫的妇人啊，然后耶稣在怎么样？地上画字啊。这也是一个被抓了一个妇人，耶稣在地上画字。好，这个事情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好，这个其实是按照罗马的律法呢，行淫是不会被判死刑的， 但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妇人行淫是应该判死罪的哈。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说，以淫色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好，那么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呢，他只抓这个女人，没有抓到这个男的。另外呢，在犹太的律法呢，要控告的时候一定要两个见证人。好，在这里呢，他们也没有带了见证人。好，所以他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是不是要判他死罪。好，那耶稣这里可以看到犹太人拿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来责问耶稣。好，如果要判妇人死罪，耶稣那就违背了罗马人的律法；如果不判妇人的死罪，就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那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回答都错的。好，那如果说他们就拿这个来考验耶稣哈，所以他违背犹太人的律法呢，就不配称为弥赛亚。其实他们犹太人，其实他们那个官长法利赛人就不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常常又拿一些借口，就是想要捉拿耶稣。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捉拿耶稣。好，耶稣在地上画字，很多人都猜耶稣画什么字。其实耶稣画什么字不重要。好，耶稣画什么字，很多猜测哈，我跟大家提出来哈。有些人说他可能是写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到七节哈，这上面写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以二人联手妄作见证，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因此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哈。这才可能耶稣写这个字，写完这个字大家就看了一下就走了哈。好，或者呢还有一个写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指控诉人心中没有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好，那这个可能比较恰当，因为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嘛，他就把他们名字每一个名字写在土里面，他说你们不认识神，你们离弃神，所以那些人呢都走了。好，然后再看下一个，列出犯罪者的罪状，使控诉人也犯同样的罪行。好，其实我记得刘牧师也曾经讲过，这就是说他写什么就把每一个人犯的罪通通写在上面。好，那然后呢，只列出控诉人的罪状，使有罪的人不能成为合法的证人或控诉人。好，那结果呢，耶稣只回答了一句话，耶稣没有说要判他死罪或者是不判他死罪，耶稣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谁就拿石头打他。好，所以很可能就是耶稣就在那个地上就把每一个人的罪状都写下来了，然后你看结果是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为什么从老到少？因为年纪越大犯的罪越多嘛。对不对？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罪哈。真的是耶稣也清楚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好，耶稣就在地上把每个人的罪行罪状都写在那里。好，他们一看我就有知道我不是没有罪的人。好，我没有资格拿石头打他。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非常有智慧也有权柄哈，他的智慧解决了两难的问题啊。耶稣也有权柄，耶稣怎么有什么权柄呢？那些人都走了之后，耶稣怎么说什么？耶稣就对那个犯行淫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其实耶稣有定罪的权柄，耶稣也有赦罪的权柄。好，耶稣他有权柄，因为他是弥赛亚， 所以约翰福音呢所讲的所举的例子所做的所讲的事情都是讲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有神的属性，他有各种神的性格，他有神的能力。好，第八章十二节到五十九节啊，这一章很乱，我们仔细好好看一下哈。其实这一章呢，如果你仔细看，就是耶稣讲他自己。耶稣讲他自己是谁？好，我们回去看圣经哈。耶稣第八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回去看一下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第十三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你可以看到，反正耶稣讲的话法利赛人都不信就对了，不但不信还跟他辩驳。好，这底下的谈话呢，都是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耶稣讲他的，法利赛人他有他的那个看法，就一直讲来讲去哈。好，那第二个呢，耶稣说我是从上头来的。第一个耶稣说，这主要是约宣告耶稣是弥赛亚，然后底下所讲的每一个都是耶稣他自己的宣告。哦，第一个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哈，这是第一个宣告。然后呢，第二个宣告呢是说我是从上头来的。哎，这个大家听得很奇怪，什么叫做从上头来的？从天上来的，神差来的，父神差他来的。好，他这里特别讲，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是属世界的，你们要死在最终哈。好，我们看在八章二十一节哈，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最终，所以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前面不是也讲了吗？我到哪里你们找不到我。他们那些人以为说他要到外邦人当中去。好，那这里呢，耶稣其实说他是从上头来的，他不但从上头来，而且说他离开以后他还要回到上头去。他讲的上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讲的上头是什么。好，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呢，这里讲，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好，这里讲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今天刘牧师讲到也有讲，受膏者，对呀，他说教会不是耶稣的头，是基督的头，是受膏者之后的耶稣哈的头。哈，好，耶稣是基督，是父所差来的，按着父宣讲，并做父喜悦的事。哈，在后面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哈，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我有许多的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指着父说的。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教训我的。哈，所以其实耶稣讲了半天，他们那些人就是听不懂，就是不信啊，犹太人，然后常常还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懂，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听不懂啊。所以呢，这耶稣说，我就是基督，我是父所差来的，是照着父的教训宣讲，并而且做父要喜悦我的事情做。好，那么父与子同在，人子被举起之后，什么叫被举起之后？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前面我们不是讲到摩西，耶稣也举个例子，说摩西举蛇的例子，对不对？在旧约，摩西设立一个蛇，铜蛇，大家看那个铜蛇就得一致。好，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世人就能够知道我是基督。也就在这个以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以后，世人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好，另外呢，30节到36节这里讲我是使人得自由得真理的哈。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想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说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真理里面就能够得到自由哈。啊，那其实呢，他自己有解释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的罪犯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所以我说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必晓得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有地位和权柄的儿子，就是真的自由。好，什么是真的自由？我们以前是在罪恶当中被罪恶所捆绑，我们是在罪恶的管辖之下。好，我们常常受到罪的捆绑，但是如今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呢，我们还得了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了这个儿子的名分，就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是住在神的家中，神的儿子使我们得到自由。再看37到45节，这里讲哈，40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好，所以这一段呢是讲说耶稣他是出于神的哈。犹太人是以亚伯拉罕为信仰的父，但他们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行为哈。其实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虽然说还是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但是他们在信心和行为上面，他们只遵守了这个律法的规条哈，只遵守了律法的规条。所以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耶稣把那个法利赛人骂得很惨，有一章特别骂法利赛人，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是死的，外表很美丽，但里面是死的，就是他们的行为是没有信心的行为，他们只是遵照这些律法而已，但是他们真的是失去了他们的像亚伯拉罕当初的那个信心一样哈。犹太人的信心和行为看不出来是亚伯拉罕后裔，而是魔鬼的后裔哈。那么犹太人不信耶稣是从来的，不信耶稣所传的真理哈。其实他们讲了半天，耶稣说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哈，但是呢讲了半天他们还是不信哈。然后呢这里从46节到50节呢，这里讲耶稣说我是无罪的哈，我是出于神的，你们必听我的话哈。第44节他这里讲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话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耶稣他是无罪的，因为他是出于神。那么耶稣也要他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其实他们常常讲说要听亚伯拉罕的话，听摩西的话，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好，耶稣他自己就是神呀。
在这里说有犹太人称亚伯拉罕为父，可是这边又讲父，就是其实指的是魔鬼，这样子很容易搞混的，对不对？
呀，其实耶稣，我们看一下哈，这里前面哈，这里说犹太人他们称亚伯拉罕为父，是他们信心的父。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嘛，特别讲说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啊。那么犹太人他们常常讲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所以他们以亚伯拉罕，其实整本你如果看创世纪的话，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哈，所以从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开始的，这是神所拣选这个亚伯拉罕到了离开他的本乡本地本家哈，到他要应许的地方，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是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国家的开始哈。那所以犹太人他们是以亚伯拉罕为父，但是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信心和行为看不出来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行为和你们的信心看不出来是亚伯拉罕的父，你们反而是看出来是魔鬼的父，是这样子。好，再看下面哈，第四十八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是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好，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对话很奇怪，耶稣讲的他们根本听不懂，然后他们又用一些诬告的言语来问耶稣啊。他自己讲说，耶稣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不是纯种的，所以他们跟撒玛利亚是没有来往的。所以耶稣在撒玛利亚在井边跟撒玛利亚讨水是违反他们犹太人的规则的，他们犹太人是不向撒玛利人要东西的，根本不跟他们交谈的。那这里呢，犹太人称耶稣是撒玛利亚和被鬼附的，也就是说他们藐视耶稣，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先知，也不承认耶稣就是那弥赛。那耶稣在八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五节这里讲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啊。然后犹太人就说呢，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了，犹太人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好，哎，这个耶稣所讲的话跟他们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本他们听不懂就是了。好，因为耶稣是讲他自己，但是呢你如果相信耶稣是神，你就知道耶稣所讲的话，但是你如果不相信耶稣是神，你就完全听不懂耶稣说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完全不懂耶稣说什么。好，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讲的啊，他特别这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好，那些人就说，你还没有五十岁，难道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呢，你那么你现在这个你怎么讲这种话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这句话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好，只有耶稣自己，因为他知道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好，只有耶稣可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讲的话都是耶稣讲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他跟犹太人的对话你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根本不相信，然后用一些他们不信的话来责问耶稣，然后耶稣又在讲，他越讲越不信。好，然后你可以再看哈，人若最后呢就是讲我是永恒的，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然后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就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好，所以这一段话像是对牛弹琴啊，但是这段话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也是耶稣他自己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好，那么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他是假冒的先知，认为他是假的弥赛亚，所以呢要拿了石头要把他打死，耶稣就跑掉了。好，好，那下一个，这是第六个神迹啊，这个是生来医治生来瞎眼的，他是在殿里面啊，这一幅图画啊，在他的门徒在旁边啊，医治他用啊。他这个医治他的眼睛哈，啊，这个也是一段故事哈，这段故事写得很清楚哦，我不用再重复了，你们回去自己看哈，里面写得很清楚，很戏剧化的一段故事哈。嗯，那我们从这个医治生来瞎眼的，对我们来讲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啊？那医治瞎眼的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看一眼看四本福音啊，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关于医治眼睛医治瞎眼的记载的次数最多，四本福音书都有，只不过记载的方式不一样。好，有些说你可以看见他就看见，耶稣一句话就看见了，有些是耶稣还吐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也就是说你去那个泥里面和的泥抹在你的眼睛上然后过就好，各种不同，不是说方法的问题。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医治眼睛有些不同的方式？方式不重要，啊，方法不是很重要的，啊，乃是信心最重要。好，啊，其实每一件神迹所指出的就是这个人的信心有多大。好，啊，好，那耶稣为什么要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医治瞎眼的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呢，这是神的能力哈。那么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诗篇十一百四十六篇第八节哈，这是弥赛亚的工作啊。大家这个我想我就没有太多时间了哈，你们回去自己看一下，念这几段圣经，也就是说弥赛亚这个神的能力是让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好，所以特别讲这里，特别为什么这里要讲医治瞎眼的呢？这跟前面所讲我是生命的光很有关系。好， 那后面还有讲到，真的是我们世人的眼睛都被蒙蔽了。所以耶稣在那边跟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那些人他讲什么道理，那些人 totally 完全都不懂耶稣在说什么，不但不懂，最后还用石头打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就是瞎眼的，只有那些真正相信我的，他们的眼睛才是明亮的，这是最主要的。约翰选择记下这个事情的目的，就是指出耶稣是弥赛亚，是世界的光。还中间有一个问题，这人是瞎眼，他的门徒就问，到底是谁犯的罪？是他的父母犯罪吗？还是他犯罪吗？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各种不同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个认为有些是认为是神的预定，有些认为是由人所引起的。其实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争论，比如说以前我们小组有一个，他一生出一个 baby 几天之后就过世了，那这个孩子过世，他能不能上天堂？也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是不是在天上？他没有听过福音啊，他是不是在天上？他没有犯罪，没错，他没有听到福音，但他也没有犯罪，对呀。那是不是生出来就有罪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常常很多的问题呢，我们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哎，这个都是你自己犯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是神定好的，神安排的，所以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好，那撒都盖人呢，认为一切都是由人引起的，爱心尼派认为全部都是神预定的，那法利赛认为呢，是一部分是神的预定，一部分是由人引起的，但耶稣却说呢，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耶稣却说，这件事情要彰显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来。我是世上的光。在后面呢，第九章呢就讲到，我想你们就自己去看了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这马上讲完之后就说，趁着白日你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是第九章第四节那最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光来到世界，记不记得第一章？但是世人却不接受这光，对不对？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光。然后后面还有耶稣可以让瞎眼的人能看见，然后呢，这个瞎眼的他后来他为耶稣做一个见证，他说你就是那基督，我信就是基督。那可是呢，犹太人呢，他们自以为他们看见。那犹太人呢，他们，你知道犹太人把那个瞎子找来问了两次他说是谁医治你的？然后找他的父母来，还问说这个是不是从小就瞎眼的？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医治了他。耶稣那父母也很聪明，就说这个孩子已经很大了，你自己去问他。但是他说他生下来就是瞎眼，他怎么得医治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从小就生下来就是瞎眼。好，那其实那些呢，主要就是说法利赛人耶稣讲这一句，这耶稣医治的这个瞎眼，这一段故事写的那么清楚呢，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不信，因为他们不信，虽然他们眼睛看见，他们是瞎眼的。这个瞎子信了神，被医治了，虽然他以前眼睛是瞎的，但是他因着信，他就得到看见。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对比 他然后你看这个人怎么做见证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啊，我想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跟别人讲，就是很多人都是虽然眼睛看得到，但实际上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看清楚，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方向，我们看不清楚人生的目标，我们也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反而是看错了，去拜那些假神，去拜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好，把物质上的东西当作我的神。但实际上这个瞎子讲了一句话，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我是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也相信这个拯救我的人他就是基督啊，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好，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个小薇比可以上天堂，我们怎么说
啊？
那个过世的小薇比他可不可以上天堂？
哦，过世的小 baby 能不能上天堂啊？这个其实圣经上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是保罗所讲的哈，就是说如果说在那些没有我们的祖先哈，就是说没有耶稣来以前，他们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保罗说一句话，看他们的良心，他们良心如果是正直的诚信的，好，他们没有犯过罪，他们就可以上天堂。好，那么这个 baby 呢，我想虽然他是有罪的，但是他来到世界上他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他也没有犯罪，我相信他是在天堂。
圣经有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是怎么说？
哦，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要靠努力了，要去你去传福音的要是靠着你一个人你得救了，你要把你的福音传到你的全家。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借着这一段福音书，让我们相信主。我们感谢神，以前我们是眼瞎的，现在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父神，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以前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也抵挡过你，我们也真的是不知道神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相信了，我们也知道神你就是那位救主，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拯救我们的。我们要求神继续的住在我们心里，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你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行在光中能够成为众人的见证。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